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夫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夫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睡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想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绊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她杀了一样。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阿门。
好，谢谢韩萍姐妹。我们昨天开始查《申命记》22章啊，基本上我们从昨天的1到4节讲到我们怎么有一怜悯的心帮助我们的邻舍，这边是用弟兄的这个字眼啊。然后5到12节讲到一些生活规则的定例啊，讲到怎么穿衣服啊，我们怎么吃食物啊，怎么建造房子。怎么耕种都有一些规矩就是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遵守神的话语。那今天呢，从13节一直到30节，有一个主题讲到神怎么抵制对这个性不忠实的一些定例大概分成2大段，第一大段从13节到21节。讲到如果有人控告自己的妻子不贞洁，我们怎么处理？13到19节讲到如果查下来发现妻子是贞洁的，丈夫就必须要跟这个妻子有一个保障。这边就讲到这个女子的父亲要拿出证据，如果这个证据是属实的话。这个做丈夫的要被惩治19节说要罚他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那个丑名加在以色列一个处女的身上。然后这个女子要终身做他的妻子，绝对不可以再休他了。这是13到19节。那20到21节呢，讲到如果发现这个控诉是真的，这个妻子有不贞洁的行为前，那这边很严重就要把他用石头打死。这个待会我们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细查。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是爱，他特别看重性道德跟我们在婚姻上面的忠诚。特别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在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讲到说，婚姻人人都应该当尊重，床榻不可污秽。 因为婚姻是一种双方的联合，象征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联合啊。那神对婚姻的看法就是一定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啊。这是神对婚姻的一种心意啊。那下面我们看第二大段，就是神他怎么对女子行淫的一种惩罚。从22节一直到28节，这边讲得很细啊。但22节讲到，将那个已经结过婚的女人，如果跟一个男人行淫的话，属实两人要一起要致死。那这个从上下文看出来，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犯了淫乱一定要致死。那23到24节讲到，如果有人在城里面与订过婚的处女行淫的话，这两个男女也要致死。这边讲得很细节啊，就是说，那个女人没有喊叫，如果你在城里面喊叫，别人一定知道。那个男的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所以这两个都需要致死。那25到27节讲到另外一个 case 啊，就是在田野，在野外的地方。如果一个男子强奸一个订婚但是还没有结婚的女人，男子要致死，那女子就不可办的女子，因为她没有犯该死的罪。意思就是说，她在野外其实喊救命的话也没有人听到，所以女子是无辜的啊。然后下一边讲到28、29节讲到如果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没有订过婚的处女。这个男子要用聘礼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就男子没有权不娶，但是女方可以不嫁。这个我们在前面读过啊。那最后2节就讲到人不可以娶继母为妻，不可以掀开父亲的衣襟。就是如果父亲有娶妻子的，可能父亲离开了。那你千万不要跟你的继母能够行淫乱的事情，这是神很憎恶的。在利未记20章11节讲到，两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那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5章1到5节，那么也强调这不可娶继母为妻。好，我们如果读完这些经节然后待会分小组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第一个，在申命记22章。哪一些经节提到神看重人在婚前的贞洁？所以基督徒或者任何一个世人，在这方面应该怎么样谨守自己？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新约时代，保罗他对婚姻的圣洁跟犯淫乱的罪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都可以从新约找出来啊。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一段围绕这个婚姻啊，这个神很看重这个婚姻，在《生命记》这里讲，在《立位记》有2章哈，18章和20章都特别提到哈，在婚姻上的圣洁哈，那这与当地迦南人的这种恶俗有关系哈，他们不看重婚姻哈，这些的，这里举这些例子啊。在迦南人当中呢，都有这个表现。那对照我们今天生活这个时代，是更加的邪恶和泛滥哈。在这个性解放这个运动之后这实在是哈，这个越来越多很恶劣的事情哈。那这段跟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提醒哈，对于这个认识神的人哈，如何在这一方面。不沾染这些的恶俗哈，那吴长老提到这个保罗关于婚姻的教导哈，那就提到更深的一层的意思哈。那夫妻的关系所要代表的，保罗到后来又讲出来，以弗所书第5章就有讲啊，这个代表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啊婚姻的圣洁？那背后是有这个意义。那是到这个保罗的时候可以讲出来的啊。
这些经文有挺多的讨论哈。那在第22、23节讲到的那两种情况啊， 因虽然在22节没有明确提到说这个妇女的意思哈，但是从经文里面看到，他是把她称为淫妇，而且在英文版本里面22和23节，他用的是 sleep 啊这个字，所以就是表示女方有这个意愿。23到28都是用的 rape 这个字，就是女方是不同意的，男方是强奸，所以从这个里面就可以解释，如果说已经是就是说，如果有已经嫁人的这个妇人啊，她是有意愿和别人发生这种关系的话，那她就是要被处死的。那我们刚刚也最后也提到，就是在第28节，好，28节，如果这个男的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的话，那这个男子就要拿出钱，赔给他们，然后同时要娶这个女子，哈，那长老也提到说，在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女子的夫家他们是可以拒绝这个男方的要求的。但是我们也提到说，但是这个，似乎对这种情况，它的惩罚性就比较小。这个男的只是赔了一点钱，他就可以娶了这个女子，好像没有其他更多的惩罚，哈。那 King 弟兄也觉得好像这一点不大公平。然后对于前面一部分13到20节的这个例，这个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那个贞洁的凭据啊，就是那一块布。那我们也讨论到说，当时的人呐、啊，因为那个布，你要拿出来，其实更多的就是还是凭着那个诚信，在城门口大家来商量这件事，而不是有其他更合理的证据哈。因为那个布上面的血是否是这个女子的，那这个女子在第一次与这个丈夫同房之后，如果她后面再发生淫乱的话，那你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当时的人，作证还是要凭着这个诚信哈。其实我们知道判断事情的还是神，所以借着这个城门口的长老啊，他们肯定是有比较高的属灵的生命，好，相信他们会按着神来秉公的这个判断，能够就像那些假见证的，他能够知道啊，你这个人的确是这样做的，没有这样做，能够有一个对他们的公正的判断。那所以这一章最主要的还是看到一个就是，婚姻的一个圣洁，不管是哪种情况，神最看重的，就像长老在PPT 里面显示的，就是一个对婚姻的圣洁，彼此要对这个婚姻有一个commitment，有一个很好的承诺，然后就要自己照着去做，婚姻里面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然后就需要多看那个人的长处不要多看别人的短处。
呀，其实今天读的这一段啊，特别神是强调啊，我们要追求圣洁啊，特别在婚姻里面啊。当保罗在写啊《提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因为啊，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就是指基督徒啊，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不放纵私情的邪欲。”然后在第4章第7节说，因为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呢，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一直强调圣洁。我记得我们读前面立位记跟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所以你们要追求圣洁。婚姻其实是不太容易去 cultivate，就是不太容易去经营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self-centered，都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啊，我们真是像刚刚那小平讲的，我们夫妻相处千万不要老是看人家的短处，人有短处，人有长处啊，你多看他的长处就容易包容。那这边特别讲到啊，这个淫乱的事情啊，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忠于这个联合，婚姻是一种 union 啊。就刚刚牧师也讲了，就像我们跟整个教会、跟 像一个坚决的妇女，将来要嫁给这个基督做心腹的，这是一个非常圣洁的联合。讲到将来这个基督与教会的在一起的事情，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要晓得神的心意。他要我们婚姻是要圣洁，千万不要像现在的不认识神的那些外邦人，他们做一些哎呀，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是甚至看都不要去看了，想都不要去想，这是完全的违反神的心意。
对，这些律法的规定哈，很突出的哈，讲出这个啊，圣洁婚姻在神的眼中看为多重要啊。神在律法中花很大的篇幅，你如果对照这个利未记的18章、20章，他讲的更详细哈。这里最后只提了一句说不可跟妓女，那个地方把所有的血缘关系的这种的都讲出来了啊，这个包括姨母、姑母，然后这个姊妹，然后这个孙女等等哈，都讲出来了啊。就是呢，因为当地的人真的是这样去做，真的是迦南人，就是这些事情，神说一切这些污秽的事情，他们都在做啊。所以你们不要沾染这一切的这个污秽哈。所以突出这一点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再有就是，我们看有些地方好像对这个女子不是太没有考虑到她的情感哈，她的选择哈。比如像那个没有许配的处女，被人强暴之后，一定要嫁给他吗？而且终身不要离开他吗？啊，这个好像都没有考虑到这个女方的意愿哈。包括第一种情况啊，这个人这个丈夫哈，信口说他没有贞洁的凭据之后，要终身的这个不能休他。那这个没有考虑到女子的意愿呢？愿不愿跟他一辈子啊？这个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哈，好像都是对女子的一种的啊，这个忽略。但是大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哈，当时的历史条件不是跟我们今天是很不一样的，哈。一个女子没有出嫁之前，她是受父亲的保护，啊，她一旦出嫁以后，她基本上她的生计是依赖于她的丈夫的。她一旦离开这个家的话，他后面的日子就是生存都会成为困难，所以被休的妻子啊，这是很艰难的哈。他想自己独立的这个生存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回到他原先的父亲家里哈。那父亲又不能一辈子养活他，所以这种情况下哈，所以律法的很多的规定是防止更大的恶的发生，根据当时社会的情况啊，不要这个，这是对弱者的一种的保护啊。休妻，我们明显知道这个神是不喜欢这件事情发生的，但为什么他还允许摩西说，定下律法说你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呢？意思说，因为人的心硬哈，因为人的心硬哈，如果不加上这个保护的话，他不仅要休妻，而且会发生更恶劣的事情，随随便便的啊就处理这些事情哈，所以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去体会哈这些神的律法的规定哈，实际上是对弱者的保护哈。这个我们一直看下来哈，能够体会得到哈，上帝是很关心，包括那些女战俘，大家还记得吗哈？那些俘虏当中的女性，神都想得很仔细，怎么去保护她们哈。所以神不是这个忽略或者是不顾这个女子的权益，而是呢，他是要想尽办法要保护她们的权益哈。再有这一段哈，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到哈，家庭当中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啊。即使是第一种情况，有凭据，刚才小平讲的很有意思，怎么知道那个血就是那个女孩子的啊？这个东西要造假的话也是容易做的哈。那他说这不是当天晚上的，哎，如果这个丈夫坚持说这个不承认的话，哎，这怎么断定哈？你注意哈，这个第15节说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这是讲到程序的正义哈，要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哈，在他们当中有这样的长老出来做断定的啊，有这个审判官的，有这个祭司的啊，有这个后来哈有一层一层的哈，有君王的哈，那他们要尊重这个权柄啊。你看，长老的权柄，对不对？ 那长老也不是随便乱断的啊，他要在神的面前。如果拿不出这个凭据怎么办？啊，现在讲的还算是比较 clear cut 啊，比较容易断的事情哈。但万一没有那个凭据呢？那丈夫又坚持说他没有贞洁，那女子和女子的家人就说不对，不是这样。那这样的事情又怎么断呢？啊，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个当中哈，这个权柄和这个程序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像那个旷野中发现一个人被杀，找不到凶手那件事情哈，你得服气啊，服这个长老的断定啊，拿牛出来以后，这件事情就不能再追究了啊，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哈，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这个某某人啊，某某有名的传道人啊，有人指控他犯了奸淫，结果这些人一下子就报到网络上。哇，各家各方哈、啊、都出来调查，都出来评说哈、啊，这不是教会处理这类事情的方式。主已经为教会处理这些事情定规了，大家要服气哈、啊。参与的人、相关的人、不相关的人，不，今天太方便了啊！一上网谁，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每个人都可以评说的。你看，但是呢，你看，就像当初这样很简单的哈、啊，这个事情拿到哪里去断定？拿到长老那里去断定哈，长老一旦断定了，别人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都要服的，服气的哈。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哈，尊重这个教会的权柄。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有程序的啊。马太福音第18章，你单独跟他讲不听，两三个见证人跟他讲他不听，交给教会，教会一旦断定就定了，别人就不要再讲呀。你不同意啊，你不同意，然后。自己上网乱讲的话，这是破坏神的规矩，这是不对的。啊，所以如果大家都尊重这个权柄，按照这个次序去做哈，这个事情到一定时候就会了结。啊，对与不对，我们不能说完全对啊，但是呢，最终啊，到神那里都有审判。但是在地上就是这样，不能无穷无尽的哈，这个抓住别人不放哈，这样去攻击别人哈，这样是不对的。
今天的经文呢，可以知道神要以色列人绝对遵守不可奸淫的诫命啊。神对这个婚姻的忠诚、婚姻的贞洁，还有婚姻的神圣啊，是非常非常的看重。这个神列出了很多的案例的解决方法，因为时空跟文化背景的不同，处置的方法现在看来还是蛮残忍的。但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外邦人对这个性行为是非常的混乱。他们会用性行为呢来作为他们敬拜的仪式的一部分，所以神都特别对这方面呢有严格的规定。在这几个案例呢，告诉我们呢，神是绝对禁止婚前性行为，然后通奸、苟且就是做男女不当的行为，还有强暴，还有玷污跟乱伦，像跟那个继母的不当行为就是乱伦的行为。那这些行为都是神所厌恶并且要剪除的。在哥林多前书6章18到20节有说到，保罗有讲说，身子是圣灵的殿，是神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呢荣耀神。像我们刚刚有特别，我们也有特别提到这个婚前性行为，像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是婚前有同居啊，还美其名叫做试婚，所以说真的是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呢，神是非常看重这个婚姻关系的。一旦有夫妻关系，必须彼此要忠诚，因为夫妻关系的这个夫妻间的这个忠诚呢，也是象征人对神的忠诚。所以神在婚姻关系上有非常严格和清楚的规定。我们呢，在现在的社会虽然跟这个摩西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本质上神对婚姻关系的规定是不变的。在新约，神教导我们呢，夫妻要联合一体，在一体中呢，要荣耀神的名。所以呢，我们要遵守神在创世纪时制定的婚姻制度，那就是刚刚吴长老提到，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三个，第一个苏姊妹讲的一些点，还有黄师母的最后一个小问题，请教一下。第一个呢，苏姊妹就提到这个，说这个神这种规定很详细，也很严厉，因为人类社会有男有女，这类事时常会发生的。所以神的目的，第一是要洁净以色列人，第二呢，时间久了，人真的需要被提醒，就是我们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该是圣洁的，所以呢。 得罪身体是对这个谁说的？不管谁说的了，得罪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是圣灵的殿，是重价买来的。这好像是在哪本经文上讲的，所以我们用自己的身子来荣耀神。第二点是黄师母讲到29节，他讲的很多，我尽量简短一点。说终身不可修怎么戒律，惩戒很严厉。新约里边有一层。也又讲到什么要除淫乱呀，又很严格的。现在的人，第一呢，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呢，这个事情很泛滥的。他讲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这个结婚前这个就要看三观，然后婚姻里边呢也要在刚其他组里也提到了这个了，就说他重点讲的是说，神的规定如果不听，在婚姻里边啊。就会自讨苦吃的，他也讲了很多的，说我们的关系啊，真的是跟神像神一样的这种像新婚夫妇那么甜蜜，应该享受该有的祝福。如果被破坏了，就会出问题，去崇拜偶像啊，自以为是啊，包括老站到自己角度上啊，就无法站住脚。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因为我有2个小问题。第一呢，就是说刚问到那个最后一句话说，说不可掀开父亲的一角。那个什么，这个意思啊，是不是那个儿子啊，基于他父亲那个地位啊，所以因为母亲是一般可能有，还有那种继母啊，是比较年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这一章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实践里边说不可做假见证的一个举例啊？因为你看这里面好多词都说，比如说信口说，把丑名加在他的身上。还有凭据，后边讲的本没有该死的罪，而且这种不管是通奸呀、乱伦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发生在就2个人，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所以证人是很难找的。如果都站到自己的角度来做见证，那就很假见证的可能性就很大，就很难判。我就这2个问题，怎么来请牧师给长老？还有大家什么？
对，前面这个例子啊，这个除了涉及到这个贞洁的问题之外哈、啊，也是涉及到这个第9戒哈、啊，就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所以当这个丈夫哈、啊、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时候，他要受到相应的惩治啊，这是跟第9戒有关系哈、啊。那你提到后面这个第30节哈、啊，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这是一种含蓄的说法。就是他跟他继母犯奸淫。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婚姻，这个2个人的关系保持圣洁的关系，就是引申到这个基督与教会的这个联合。今天早上的诗歌其实也是唱的诗歌，也是主要是讲这个圣洁的这个问题。如果是女方不圣洁，其实就是已经破坏了这个神的这个一个约定，也就是说，神是不喜欢不贞洁的事。就好像这个以弗所书5章32节所说的，这是相当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为什么只造男造女？他只造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也就是到后面的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制。那这个一夫一妻制，那新郎就是基督。那我们的教会呢，就是新娘。如果这个新娘有不圣洁的，实际上新郎也就是会很不高兴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引申到我们现在的教会的话，因为现在特别是像美国是属于政治正确的时候，你很多对这个以前我们在这个圣经中不认可的一些，比如说同性恋啊，这个变性啊，这些问题，现在教会可能有些东西有时候是不好去说的，不好去说这个现在的教会是不是按照这个神的看是不是很圣洁或者是什么？那面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特别是北美的教会也是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嘛。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这个性关系。就是有几个例子，特别是讲的这个大卫的儿子这个安嫩，他跟那个同父异母的 他玛他强奸了同父异母的他玛，当时是也是在城里边。如果是按照这个生命界来说，应该是要把他们给处死的。但是大卫自己呢，他作为父亲，他没有做，没有做的话，就影响到之后的这个安嫩也是死于非命了。他玛也是一直是过在一个很痛苦的之中。另外一个，在这个新约里边，当时是抓住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大家要打死他，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奸夫在哪里呢？所以当时这个妇女的地位还是很低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旧约的圣经来讲，其实这个神还是在保护着这个当时这个妇女的这个社会的地位，因为就像牧师所说的，我们不能抛开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来去来看这个就业生，因为就业很多是在当时的话，那个情况不太一样，因为整个其他的这个很多地方都是属于这个性关系也很混乱，这个淫乱啊什么东西，但是从这个当时这个圣经能够提到这些东西，已经就是说已经是对当时的这个一个标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了。就刚才回到讲这个大卫对儿子的这个放纵，所以我们最后面就讲到的一个牧师叫 Rick Warren 的这个牧师，他一开始呢也是写的很多这个著作，很多人也是跟从了他，但是最后他的儿子是同性恋，但是他对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是同性恋，所以他也自己也改变了他的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立场，所以这个对整个这个北美的这个基督教徒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刚才不是讲到哈，就是关于这个旧约里面的历史性和它的文化地区的情况的问题，能够主要就是我今天要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要怎么办？我直接引用一句经文哈，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21节是这样说的。我们要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前，就是在人前也是这样。这是圣经教导我们，当有很多很多的 exception 的时候，我要抓住一个 basic principle，就是行光明的事，在神在人面前，所以我们可能做个好见证。
好，谢谢未传道的补充啊，这个很重要哈。关于家庭婚姻哈，这是很多涉及到隐秘的事情，很多涉及到哈这不为人所知哈，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些的背景和细节，真是。但是每个人被提醒哈，在这件事情上，每个人要先省察自己啊，这个挑那些公众人物哈，这些明显的事情哈，一看。都很清楚哈，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要持守这个圣洁哈，婚姻的圣洁哈，这是我们要自己要负责、要保守的地方。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话语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婚姻中的心意，让我们也从这个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中间，我们看到新郎新妇的关系，为的是带来更好的祝福。主啊，你所憎恶的，你所剪除的，都帮助我们能够避免，能够为了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我们心甘情愿的来走这一条路，帮助我们看到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所提的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帮助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一些恶俗来引诱，让我们离开你。主啊，帮助我们更加的亲近，一生一世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